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四村长仗义相助，世人闻真相；二、从初中到大学，从一人到一组；三、向内找，扎扎实实修炼心性。
请听第九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题目是四村长仗义相助，世人闻真相，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实质无比神圣的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弟子对师尊慈悲救度之恩的感激无以言表。今生幸逢佛法，弟子才得以被救度，明白了真相，世人才能得以觉醒。大法在人世间弘传，弟子和世人见证了大法无量的威德。现在弟子向师尊汇报，并与同修交流。1997年7月，我在外省省会城市的一所大学校园里，仔细看完了一个练功点所悬挂的法轮功简介时，我随即找了一张报纸，走入练功点，学着双盘打坐，随后入道得法。一个月后的一天，我骑自行车去上班的途中，莫名的发自心底的呼唤着师父，那声音响彻寰宇。我知道那是自己灵魂深处的呼唤，我泪流满面，整个的身心都被震撼着，感到自己好幸福好满足。每天参加集体学法练功，感到自己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被法同化着，每天都是那么喜悦，感受着大法是那么玄妙和超常。我的天目真切地看到了法轮在旋转，师父给我从头到脚净化身体。打坐入定那一瞬间，我深深地知道是师父推着弟子在飞速地超越。1999年7月，我因到省政府上访复印和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多次非法拘留，后来又被拘役和劳教。我作为公司的一名骨干销售人员，有各阶层的客户群。从劳教所出来后，我将自己被迫害的经历和我当时了解到的法轮功真相写成信函，非常熟悉的客户我就将信函亲自登门送上，以便和他们亲自交流，一般客户就直接邮寄。2003年的9月，当我将这个城市我所结识到的人尽我所能都告诉了他们真相的时候，我决定回到生我养我的家乡。作为一个大法徒，我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那就是要让家乡的父老乡亲闻到大法真相，摆脱他们心中对共产邪灵的恐惧，给他们生命的未来带去光明和希望。老村长边了解边讲真相。第一位村长，他担任村长和村支书有20多年，村民有什么事找他，他都当作自己的事一样对待，所以大多数村民对他都比较敬重。我回家后不久，县610和公安就找上门来了，父母亲怕我又被他们抓去，将这事和村长提起。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我就向村长介绍过法轮功。我从劳教所出来后，在外地我又给他写过真相信。他当时对我父母亲说，不要怕他们，现在你儿子回来种菜，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并一再安慰我父母要放下心，不会有事的。其实村长作为多年的中共干部，对县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都比较熟悉，私下里他把他了解到的法轮功真相向县人大主任提起，那个主任告诉他，中央对法轮功实施的是灭绝政策，你还想不想当这个村长，竟然还为法轮功说话。后来老村长虽然被免除了村长职务，但很快被高薪聘请到一家公司做管理人员， 一天，他到我菜园的小屋旁，告诉我说，法轮功传单公司员工收到不少，大家议论纷纷，对我提出了不少问题，有一些我也回答不上来，所以我今天特意专门来问你。我微笑地对他说，是一些什么问题？慢慢说一说给我听一听。他说，法轮功到处发传单叫人退党，是不是参与了政治？共产党确实很腐败，为什么退党才能保平安？这时刚好有一位我不相识的邻村的一位村民骑自行车经过这里，听到了我们之间的谈话。他骑出十多米远后又转身回来对我们说，刚才你们提到的法轮功，我正好想了解一下，我很想再多听一听你们之间刚才的谈话。后来这位村民和这位老村长一样，都先后看过《转法轮》《九瓶共产党》《法轮功的真相》期刊和《真相》光盘，自己看完后还转送给自己的亲友们，无意间他们成为听到真相来我菜园最早的有缘人。第二位村长每天帮着到县公安局去要人。第二位村长是一位退伍军人，他在一家公司任经理多年，后因公司经营不景气，他才回到村里。因办事能力强，他被村民选为村长。他任村长的第一年，当时我县还没有自己的资料点，因我县是一个山区小城，学法的人不上30人，其中又以没什么文化的老年同修占多数。我虽然有一些电脑的基础，但在我的印象中，要上明慧网太难了。在外地时，我就听到很多同修说过，中共封锁网络太厉害了，所以回家后我也没买电脑，使用的真相资料都由外地同修提供。一天，一老年同修约我见面，他给了我一份真相资料。同修说，这份真相资料很好，只有两份，我先给你一份，这一份我还要传给其他同修。回家看完这份真相资料后，我心想，要是能将我所有认识的人每人都发一份给他们，那该多好啊。我深信这份资料威力强大，能让世人全面了解法轮功。我先到一家复印店复印了几十份，感觉还远远不够。过了几天，我又到另一家复印店去复印，这次的量是上一次的两倍。店主人专门从批发市场进了一大箱复印纸，复印了七八个小时都没有复印完。天黑时，机器又出现了故障，这时我的心开始不纯不稳起来，思想中不时反映出各种人心杂念来，而当时却不能及时清理自己所处的空间场。后来店主发现复印的都是法轮功的内容时，他惊慌失措地拨打了举报电话，当地派出所的人和县610的人立马赶到。在派出所的办公室，他们拼命追问我复印的原件从什么地方来的。从我这得不到任何答复时，一名公安就狠命扇我的耳光。当时我感到奇怪，当店主人打举报电话时，我心里还有一些紧张，现在恶警扇完了耳光，不但一点不觉得疼，心里反而变得越来越坦然和平静。当晚他们把我送到了县公安局拘留所，我知道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我决定绝食抗议。第三天，父母及家里亲人都来看我，他们都非常担心，母亲一直哭个不停，劝我还是吃一点东西，这样饿下去身体会垮的。到了第五天，村长和县政法委书记进入监室来看我。村长对我说，现在外面很冷，已经下起了大雪，你已经好几天都不吃不喝了，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你要练法轮功在家练，没人知道，也没人管得到你，而你现在印的这些东西是国家不允许的，也是违法的，所以你现在不吃不喝，如果出了问题，后果都要由你自己负责。听他这么说，在地铺上我坐直了身体，接着他的话回应道，如果这次我复印的不是法轮功的东西，而是其他的资料，那我能不能复印？说到这里，我停顿了一下，平静地看着他们，他们不说话。我又接着说，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就为什么不能复印？到底是谁做了丧尽天良的事？到底是谁在害怕真相？复印法轮功资料和复印任何其他的资料一样，那都是我的权利和自由，我没有做任何坏事，更没有违法，现在应马上放我出去。当时我感觉村长被这番话给震醒了，他首先走出了监室。到了第十天，家里亲人用车将我接回，母亲告诉我说，村长从监室一出来， 就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哪怕我这个村长不当，我也要想尽办法保他出来，以后家里亲人不再埋怨我，他们和村长每天都到县公安局去要人。那件事情以后，我先后买了电脑、打印机、刻录机，安装好宽带后，同修也及时的给我送来了破网软件，这样我在自己家里也建起了一个小资料点。当我把刚做好的九瓶共产党江泽民七人送到村长家时，我对他说，我们全家都非常感谢你，我觉得这两本书很难得和珍贵，今天特意送给你，因为你的人生阅历比我丰富，又这么能明辨是非，你看完后对我谈一谈你的认识好不好？他当即答应并表示感谢，对我说，做完这一任村长我也不干了，共产党太腐败了。他送我出门时对我说，法轮功让我看到了希望，你要多注意安全，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政权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你娘对你很担心，我们对你也很关心呢。第三位村长，一天他陪同镇各职能部门负责人来到我菜园，小屋一下就挤满了人。镇党委书记对我说，现在练法轮功的胆子越来越大，法轮功传单家家户户的发，还发到我们办公室去了，太不像话了。今天我们专门来问你，今后要保证不要出去散发法轮功的东西。现在市里有一个学习班，你是我们县出了名的法轮功，所以你必须参加。我站在他们中间回答道，这不是什么学习班，这是和劳教所一样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洗脑班。你们知不知道，我在劳教所每天24小时都有吸毒和做坏事的劳教人员监控着我，警察见我不转化，就用两根充足了电的电棍电我，后来又要加控用手铐单手悬吊了我8个晚上。说到这里，我将留有手铐伤痕的手腕举给他们看，村长一直站在屋的角落里，这时他对我说，老弟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胳膊拧不过大腿，就表个态，免得他们天天来找你。我接着他的话说，我不会表什么态，也绝不会参加什么学习班，如果没有这场迫害，法轮功就不会发什么传单，现在法轮功红传全世界，在香港就能见到全球公审江泽民的横幅，追查国际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迫害过法轮功的人。这时见他们开始议论起来，我就对他们说，对不起，天干旱，我现在要给菜浇水去了，希望你们能多了解一些法轮功真相，法轮功传单可能关系到每个人的未来。过后的一天，村长来到我田里对我说，现在上面经常来人询问你的活动情况，有一次深更半夜打来电话，要我们到你家去看看，说是法轮功标语大街小巷发现都有。我就对他们讲，这么晚了到他家去做什么，他每天早上4点钟就要去卖菜，他父母都70-80岁了，就他一个人一天到晚都在菜田做事，这是我们看到的，他比劳动模范还要做得好，又不当场发现他，现在到他家有什么用。我接着他的话说，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为了感谢你的仗义直言，我现在送你几个真相光盘，里面不仅有不少的精彩电子书，还有更珍贵的最新的破网软件，看完以后觉得好，就传给亲友们也看一看好不好。他高兴地满口答应。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到我菜园对我说，共产党必垮，活摘器官迫害法轮功，天理不容，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退党，你就帮我也退了吧，这个村长我也不想做了。第四位村长刚上任不久，他就到我田里对我说，现在是敏感时期，你最好莫乱出去，也不要和练法轮功的聚集在一起。我对他说，难道原来就没有敏感日？可他们还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见他没回答，我接着说，人一定要分清善恶是非，共产党现在草木皆兵，对法轮功这么多年的迫害，我为什么要承认什么敏感日？你也不应该承认他呀。今天既然提到了法轮功，你不介意的话，我再和你讲一讲我知道的法轮功，行不行？他若有所思地点着头。连续3年，从明慧网上选取好真相对联后，我就用毛笔亲自书写，不仅自家用，还送给亲友，并还亲自给他们贴好， 后来我改用了喷墨打印机来打印对联。那年大年初三，母亲告诉我说，她看到有人来一一抄了这些对联，并一一拍了照。大年刚过，县610和公安几次到家进行骚扰，母亲很害怕。当这位村长了解这一情况后说，一副对联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是谁在心虚，谁在害怕？如果不是冤枉了人家法轮功，又怎么会这样害怕法轮功？他们是吃饱了没事干，净做这些吓唬老百姓的事。从我刚到家的那一两年，有一个时期，几乎有十多人轮番到我家来，就连镇里管计划生育的也来过两次，还有一个从镇里来的驻村干部，他是专门看管法轮功的。这些年来，他们已悄然离开了我的视线。在协党保卫十八期间，我县发生了两起劫持与绑架事件，好几个学员家受到骚扰，而我这里却一直风平浪静。我想这和四位村长仗义直言还有大法的威严有关吧。1999年，那时我刚好30岁，终身大事本可能在这一年完成，因中共对法轮功的狠毒迫害，对我多次残酷的迫害而变故。除了母亲力所能及帮一下忙以外，三亩多的菜园就全靠我一个人又种又卖。有好多人问过我，这么大的年龄还不结婚，你到底图个啥？一个人种这么宽的地，又种得这么好，天晴下雨都没有休息过，你到底感到累不累？一个上过大学的人，原来在单位上班好轻松自由，现在种菜这么辛苦，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到底值不值得？我回应道，我真是幸运，修炼法轮功前途一片光明，我再苦再累，只要让世人看到练法轮功的人和电视宣传不一样，能够知道法轮功真相，我就满足了。可我心里更明白，今世的修炼道路已有师父安排，无论是做什么，我都应该无怨无悔，尽力做好。作为大法弟子，就是应该纯净自己。直到现在，我没有结婚还是不结婚的想法。每天卖菜，我都3点起床，练功和学法各30分钟，4点发正念，带上真相币和真相资料，就手拉一车菜到2公里外的农贸市场去卖。一路上，我都反复默背转法轮和精进要旨，直到背熟为止，我才背下一节。现在已经进行到第3遍了，整个大街静静的，法也就背得格外入心。一路上除了背法，没有任何杂念。我常想，这就是师父带我走在神的路上吧。记得一回，我站在农贸市场的人潮中，当时感觉自己真是神清气爽，心中只有无比纯正的一念，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大法的福音，都能够走出劫难。那一刻，我感到自己作为大法一粒子是多么的荣耀，我仿佛能调动市场上来来往往所有人的思想来听我讲真相，都能接受我的真相资料。我牢记师父教诲，我时常想，怎样才能更深入有效地救度更多的人，从走街过巷的散发和张贴，面对面讲与给，到每次花钱使用的真相币和向世人赠送的破网软件，了解了越来越多真相的世人还是那么渴望得到更多的真相。2007年的时候，我想到了新唐人卫星电视，从一开始我就全身心的投入，我下载了所有相关的技术并反复学习。在我反复调试都不成功的时候，在我快要完全失去信心的时候，我想到了师父，我发正念请求师父加持我，解体一切邪恶干扰因素。我感到调动锅的手有了灵性，手轻轻一摆，信号质量急速上升，欣喜和感激瞬间油然而生。当时我发了一个心愿，我要全力推广新唐人，要让更多的人看到新唐人。我真的感到自己太幸运了，在这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头能做这么殊胜的事。当我给一个世人安装了新唐人后，这个活传媒把一个又一个世人带到菜园小屋，和我约好又要去安装新唐人。我和他们相处是那么的融洽，交谈是那么的愉悦，不管他们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大法弟子却深深的明白，那是大法无边的福泽，我们才能得以在这菜园小屋相逢和相知，是大法缘才得以使我们走到一起。 越修越深感大法无边，弟子清楚地明白，我离法对我的标准还差之甚远。弟子再一次叩谢师恩，谢谢可敬的同修。何时？
请听第九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从初中到大学，从一人到一组，我在大法中成长成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和。我是一名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大法至今已经13个年头了。回想修炼路，真是坎坎坷坷。从中学、高中到升大学，再到工作，有过自信，有过追求，有过精进，有过欣慰，有过失望，有过迷茫，有过放弃，有过停滞不前，有过思念，有过无数的喜怒哀乐。然而从不会到会，从幼稚到成熟，从想都没想过到不得不做，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挤进了这13年中似的，很累很苦，但有师尊的法指引着我，让我坚定地爬起来，走向师尊指引的地方。那地方是我的动力源泉，是我的希望。第一部分，家庭破碎了，大法支撑着我。在我刚升初中时，在妈妈的带领下，我有幸得法。修炼不但在我身体上出现了很多的神奇，我的学习成绩也有很大提高。这一切都让我非常的自信，也更加坚信大法和师父。在1999年720之前，我莫名其妙地梦到了一个场景，那里正在下着雨，到处是人群。我听到前面有人手指着辱骂另一个人，我拨开人群上前一看，师尊淋着雨在人群中微笑着被世人指骂。我激动地对那个骂人的人大喊，你不能这样，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师尊劝住我，微笑着不让我说，我哭了。伟大的师尊默默地承受着。我的父亲是大陆公安，工作的性质让他在压力面前丧失了理智，毁坏大法书，殴打我们。后来妈妈因去北京证实法被非法劳教，无论爸爸怎么打我，我一点也不觉得疼。看到爸爸掉进中共的陷阱，我可怜爸爸，尽管我努力跟他讲真相，但无济于事。那时我每天心惊胆颤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大法书会被他搜走毁掉，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突然闯进我屋子里来痛打我一顿。爸爸断言，我若坚持修炼法轮功，中共不会让我上大学，更不会让我出国留学，我的前途被法轮功毁了等等。可他不知道，中共的迫害只会让真修弟子更坚定，我亦如此。爸爸的威胁对我不管用，因为师尊在保护着我，我不怕。爸爸和妈妈离婚了，在妻子和工作面前，爸爸选择了后者，然后再婚。妈妈劳教期间，我孤独和思念着，昔日和睦的家庭就这样被摧毁了。妈妈自修炼以来多年的顽疾消失了，孝顺父母，大家都非常喜欢她。然而现在这样的好人却被关进了劳教所，承受折磨，天理何存呢？我天天哭着入睡，泪水浸湿了枕头。那段时间大法是我唯一的依靠，师尊的法句句打入我的脑海中，让我化悲愤为慈悲，善待爸爸，善待后妈，善待嘲笑我们的每个人。没有大法，我怎么能走过来呢？第二部分，高中我们有了学法小组。初中2年级时，我遇到了知己小琴，我俩很有缘，很快成了好朋友。我当然要跟小琴讲大法真相。小琴从不信到信到走入修炼，过程神奇且玄妙。小琴刚决定要修炼，就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看到了神佛围着我们听我们俩说话，看到了观音菩萨鼓励他好好修大法，他还听到大法音乐，看到法轮，还看到师尊在楼梯上对我说，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从此小琴精进实修，我俩互相鼓励，互相切磋。小琴的变化太大了，原本体弱多病的身体修炼后没吃过一粒药变好了。刚上中学时，小琴喝酒抽烟，是个小太妹，得法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小琴的时间观念很强，而且要求自己该做的事情一定做到，对自己要求严格，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大法小弟子。后来我俩从同一所中学升上了同一所高中，在那段时间，小琴和我努力讲真相。当时有好几个同学都要修炼，那时我们结识了知己同修小辉和小朵。就这样，一个高中学生的学法小组成立了，从此每周学法，从没间断过。第三部分，大学生涯，人生的转折点。经过几个月的冲刺，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本地重点大学。此时爸爸对我说，感谢我的努力，感谢我能考上大学。我想，这不就是大法的神奇吗？大法的神奇和我的自信，给我们暗淡无光的家庭带来了一丝希望。临近高考，我不停地学习，有时连饭都忘记吃了，但无论多忙，我都坚持学法，因为我知道我一定要考上大学，从而证实大法。小琴和我进了同一所大学，而小朵和小辉离开了我们的学法小组，去了外地读书，置身在外很苦的，没有修炼和切磋的环境，所以我们彼此写信或者发短信保持联系，互相鼓励。小辉偶尔放假时或者周末就从外地连夜坐火车赶来参加我们的集体学法，我心里暗自佩服，真是了不起。上了大学，迫害并没有结束，处处都是磨，处处都是考验，考验着我们的正信，我们得做出艰难的抉择。大二开始就有写党课，而且是必修课，这门挂科了就拿不到毕业证。我们同修们切磋都说，考试不能按课堂上讲的答，中共在迫害好人，迫害大法弟子，更有活体摘取大法弟子的器官的罪恶，他却毒害世人，仇恨大法。我们明知道中共如此邪恶，怎能在考试时落笔写下宣扬中共的虚假谎言？那能叫大法弟子吗？师父能承认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吗？悟道后，我就在考试卷上写下了九评共产党的内容，并在考场上发正念，清除毒害大学生的邪恶因素。老师把我爸爸找了去，爸爸恼羞成怒，我一进家门他就大发雷霆，要把我赶走。事情发生的太突然，刚开始我很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说真的，虽然我想离开这个家很久了，但是我又不能离开这个家，不能离开。我离开了这个家就真的完了，这种感觉很强烈。爸爸这次铁了心要赶我走，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得先冷静下来。我说我收拾东西。就这样，我关上门冷静了一下，打开书学法，学着学着我的心稳下来了，我不紧张了。我就一边发正念，一边和爸爸理论。我说我写的都是实话，有什么错？但是爸爸魔性大发，根本不听，就是催我赶紧离开。这时爸爸无缘无故的和后妈大吵，也要把后妈赶走，家里简直是又哭又闹的乱套了。爸爸逼得很紧，都容不得我再有哪怕一分钟的拖延。后来我一看实在没办法，就说好吧，我先走，东西以后我再来取。就这样我下了楼，心里很难受。我给小琴打电话，说了大概情况，小琴说也帮我发正念。这时我看到天空远处的黑黑的乌云紧跟着我，走到哪里跟到哪里，我一下清醒了，这是磨难，邪恶就是想把我击垮，好让爸爸和后妈以及不了解真相的常人亲属更加仇恨大法弟子，从而毁掉他们。我不能走。暴雨哗哗而来，我在马路上来来回回走着，不断地发正念。我鼓起勇气想回家，但是好难，迈不开那一步啊。大概站了半个小时，我回家了。可家里空荡荡的，后妈已收拾东西走了， 只留下爸爸在乌黑的房里玩电脑。我若无其事地走过去说我回来了，然后就直接进房里换下湿透的衣服。爸爸瞅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一切烟消云散，平静下来了。晚上后妈也回来了。我再一次的，应该说是无数次的，像这样经历了暴风雨过后的平静，平静的自然，平静的都觉得之前的事情好像都没有发生过。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化解了大难，我后怕，如果当时我的人心一起，真的走了没再回来，后果不堪设想，处处都有一念的考验，一念之差，结果截然相反。现实中实实在在的考验开始了。从高中到大一，我一直都有奖学金，大一时还是班干部，但是从大二开始就不一样了。由于写党课挂科，我的奖学金没了，当然也不是班干部了。因写党课我写了9篇的内容，任课老师找我谈话。我试图和他讲真相，但是这个老师对中共的盲从都达到了愚昧的程度。我没有再和他对着讲，我默默地发正念。当时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还好本地众多大法弟子默默地帮我发正念，清除学校有关领导背后的邪恶，不准他们对我采取任何行动。随后此事不了了之。任课老师的办公室在4楼，之后我就趁他下楼讲课时，把真相资料包好放在办公室的门把上。之后这位老师上课时还说，有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放了法轮功的传单，他的态度让我很为他难过。我就在心里默默地发正念，希望他不要被中共彻底毁掉了。之后的考试有关的考题我都没有答，有时也动摇，觉得是不是不要走极端。迷茫和后怕不是嘴上说说的，我感觉像是放下生死一样难啊。值得庆幸的是，即使有过动摇，我还是能用正念抵制它。昧着良心作答，我做不到。人为了利益可以不在乎，可以说谎，可以做坏事，但是修炼人不一样，他们知道天理，知道善恶有报，知道中共在前所未有的残酷地迫害好人。我身为大法弟子，我不能贪图个人利益不顾大法，我做不到。我想应该让这么多和我擦肩而过的众多的大学生都了解真相，至少我要用我的行动来证实，即使在现在的世道中仍有正理存在，有这样的人群为了维护正理可以摒弃利益。第四部分，结识新同修，策划新项目。大学时我和一位同学讲真相，同学说，我认识一个人，他的想法和你差不多，你们应该有很多共同话题，我介绍你们认识。这样我认识了小千，后来发现小千是同修，我们的学法小组又多了一位同修。我们每周聚在一起学法切磋，无论是在修炼还是在常人中，我们的兴趣很相似，所以很谈得来，经常会有很多好点子。小千那时刚修炼不久，小千救人心切，且没有怕心。那时神韵光盘出来没多久，小千提议到市里面对面赠送神韵光盘。我一听怕心出来了，观念作祟，挡着小千行动。后来我觉得我的这个看法不对，不能给其市场，我得去做。于是我们几个人约好时间，统一出去分地区赠送神韵光盘。在那之前，小千负责打印光盘封面，我们先在家发正念，都装好光盘分别上路了。我们这边还算顺利，但是还是不敢在一个地方频繁多做，一边递光盘一边说，这是一部很好的演出。有的人愣了一下不接走开了，我们没有气馁，继续做。我们选的是商业街，路人不太爱接，大部分送给了商家。有的人还问是不是法轮功啊，我就说演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就匆匆离开了，最后剩下几张没送完。第二天在学校遇到小千，小千说他发的时候人群都聚过来争着要，最后都不够送的。小千说最后有个人很诚恳地问还有没有，小千刚好发完。小千感到很遗憾，心里暗想 多带点就好了。我想小千的心很诚，没有怕，发的时候别人都争着要，我由于人心阻碍最后都没有发完，我感觉到了差距。每逢法轮大法日、师尊诞辰和一些其他节日，我就负责给师尊做贺卡发至明慧网。后来小千的加入让我们原本简单的贺卡做得更加有水平。小千很有才华，喜欢探索，决定的事情就绝不改变。小千的这个特点帮我们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之后的贺卡我和小千就一起分担制作。小千很会画画，我就负责设计，至于主题就在学法小组共同探讨。本地有位同修在做真相视频，从素材积累、选材、设计到视频剪辑、后期处理都独立完成，难度很大。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我们结识了这位同修。这位同修提议我们去做视频，还说现在这方面是个大空白，很缺人，而我们有这个技术条件。我当时也觉得很好，小千说好像感觉到一种责任感，应该做，可我觉得压力很大，因为迫害从没有停止过。有这种技术的同修人数不多，而且是冒着生命危险做的，很了不起。做不做，我们就把这件事拿到学法小组切磋，大家都觉得很好。我们当中正好有摄影剪辑专业毕业的小峰，小琴和小辉能作曲，小千和我负责动画绘制，怎能这么巧呢？当初有缘成立学法小组，谁能想到当初的相聚竟如此巧妙地奠定了我们将要做的救度众生的项目呢？我们无不感叹大法的神奇，师尊的伟大。责任感和正念让我们更加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就这样看似偶然，但实则是师尊精心安排下，我们的动画项目小组成立了，决定每周集体学法结束后，我们就开始策划项目。万事开头难，开始策划项目，但是我们没有经验，技术也不是很好。我们可谓是仅凭着师尊的点化和救人的热心，懵懵懂懂地开始做的。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什么都不知道。每周的学法结束后，我们就一起商量题材以及内容，做什么系列的动画好呢？大家都拿出了自己的意见，最后决定以当今受毒害深的大学生为题材，打破被党文化僵化了的观念为主线，以讲真相的形式，以大众喜闻乐见不反感的话题，围绕现实生活一集一集地讲述真相。主题是定下来了，但是题材去哪里找呢？用什么故事，如何编排生动地展开故事呢？时间很紧，刚开始大家每周聚一次，先从剧本开始写，这个过程真是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大家都有常人中的工作要做，而一周聚一次跟不上进程。后来我们就一周聚两次、三次，每次甚至弄到很晚才结束，一下班连饭都来不及吃就到干活的地点，简单吃点方便面，每个人都付出很大，很艰苦。不仅时间紧迫，还有外在的实实在在的邪恶的迫害发生着。考虑同学们的承受能力，我们互相很是体谅和小心，进进出出发正念，再紧迫的事情也是绝不在电话上漏半句，小心地维护我们集体的环境。师尊的加持也是很大的，这么大的事情能够做成，本身没有师尊的保护是走不过来的。在互相商量项目的时候，考验和难度都很大，每个人都有好意见，所以不放下自我就会停滞不前，矛盾重重。在此过程中，明慧同修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配合。经过了无数次的失败和波折，我们的动画经过无数次的修改之后，终于在明慧网发表了。动画发表之后，本地同修就极力发送出去，给身边的小同修和常人小朋友看，听说收到的反馈很好，听到这些我们觉得很荣幸。最后我想说的是，在听第八届大陆法会交流广播稿的时候，我就想我得写一篇，把我们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在此 借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机，我向全宇宙最最伟大的师尊献上最最崇高的敬意，谢谢师尊，您辛苦了，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向内找，扎扎实实修炼心性。伟大慈悲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原是一名公务员，于1999年初有幸得法，大法博大精深的内涵，高深的法理深深震撼吸引了我，使我确立了此生兼修大法的目标。1999年7月20日，中共协党悍然发动了一场邪恶荒唐的针对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群体的迫害。我和大多数大法弟子一样，加入了反迫害、维护大法、救度众生的洪流。期间遭到邪恶迫害，曾经流离失所，两次被邪恶抓捕并非法判刑。2005年出狱后，我一如既往按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做好三件事。后来我到当地一家知名企业应聘，堂堂正正说明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该企业董事长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认为，一名国家公务员还是科级干部，仅仅为了追求自己的信仰，毅然放弃优越的工作环境和前途，这是一种高尚的境界，这种人的人品还用说吗？这个人我用定了，他顶住一定的压力，破格录用我为企业高管。在新的工作岗位，我与人为善，处处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出色的业绩令同事们刮目相看，多次受到集团公司的表彰，用实际行动证实了大法。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每个人、每个神、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历史，都像故事，生命的过程，每个人都像一部历史的史册一样。回想多年来，每每读到明慧网大法弟子的心得交流文章，也曾几度想将自己的修炼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但总未如愿。值此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际，现将我在正法时期的点滴经历与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一、反迫害，坚定维护大法。1999年425以后，我们大法弟子明显地感觉到修炼环境的变化，在我们的练功点周围经常有公安人员出现，国安局的便衣也不时混入练功人群中，全国各地政府对大法的负面消息不断传来，冲击着每位法轮功修炼者的心，大家都感觉到了邪恶因素的压力。同年7月19日，我们得到大陆当局将于720全面迫害法轮功的确切消息，大家相约第二天上午8:30钟到市政府上访。720上午，我从单位出来向市政府走去，那是我第一次以大法弟子的身份向政府说明法轮大法好。尽管步伐很坚定，可思想念头却翻腾得很厉害，我知道此举的后果。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想法，我想我是一名大法弟子，是修神的，现在每一步都是在迈向神，每一步都是在决裂人。当我赶到市政府大门口时，发现许多大法弟子陆续到达了，他们有的是从外县赶来的，有的是从乡下赶来的，场面比较乱。我想师父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好人，大法弟子要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范。我立刻站出来和认识的同修一起组织大家在大门口以四路纵队打坐，无声抗议，把道口让了出来。一会儿大批警察赶来，并开来了一些公交车要驱散我们，我们据理力争，向他们解释大法如何好，不应该歪曲事实，不公正对待大法。 他们让我们选出代表，由信访部门接待。我和十几位大法弟子作为代表与他们交涉，其他大法弟子被强行带上公交车，拉到郊区驱散。政府人员把我们的姓名、单位一一记了下来。我人还没回到单位，他们的电话已通知了单位。从此，我的大名在市里挂上了号，被当作所谓的重点人物对待。720以后，中共协党拉开了残酷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序幕，全面抹黑迫害法轮功。我所在地区大法弟子纷纷走出来赴北京上访，为师父和大法申冤。1999年12月的一天，我和几位同修踏上了北京上访之路。当时正念很足，一心上访，根本没考虑回来以后有可能失去工作等等。我被恶警非法抓捕，一同被捕的还有一位辽宁葫芦岛来的同修。后来通过明慧网得知他在以后的正式法中又被邪恶抓捕迫害致死。被邪恶刑拘一个月后，我回到了单位，被开除了党籍，邪恶也多次抄家。尽管黑云压顶，迫害势头猖獗，我并没有把难看得太大，照常上班。可能领导同事们对邪党整人的那一套也习以为常了，我也没感到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单位领导碍于上级机关的压力，被迫给我调整了工作。我在新的工作岗位干了一个月，又给我调了回来。说来也是笑话，我这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却常常被允许参加单位协党中心组学习会议。由此可见，中国大陆的协党党员们没有几人真把协党当回事，都是应付和利用其罢了。由于我处处以真善人要求自己，工作能力强，一贯表现好，经常向领导、同事们讲法轮功真相，上到单位领导、中层干部，下到一般办事员都明白，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虽然政府社会上迫害法轮功抓得很紧，但在我们单位里环境相对宽松。我就利用工作之便，自己从商店买来复印纸，每天下班后就从明慧网上下载真相资料、师父经文和明慧周刊，复印后及时传递给同修。后来走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多，对资料的需要量越来越大。为了不引起单位同事的怀疑，我都是一个人干，经常干到深夜。2003年前后，我们地区的邪恶非常猖獗，610、国安局、公安国保支队多管齐下，疯狂抓捕大法弟子，一个个资料点被破坏，一批又一批大法弟子被迫害。大部分同修面对邪恶的迫害，表现出了大法弟子应有的风范。也有一些同修人的执着太重，一时糊涂，被抓进去之后承受不住，说出了资料的来源。一天，一位和我经常接触的同修被国安局绑架，把我说了出来。邪恶到我家绑架我，我怀揣一本转法轮，凭正念连夜走脱，被迫离开了我供职的单位，辗转流离到外地。凭借对大法的正信，使我度过了那颠沛流离的几个月。虽然我人离开了家乡，但邪恶并没有放过我。他们在公安内网上对我发了通缉令，并利用监听设备监控了我的手机，在我离开家乡半年后被绑架了回来。在看守所里，邪恶的管教对我们这些新进来的大法弟子都要来个下马威，约法几章，穿号服，背监规，干活分任务，不准练功，练功人不准相互说话等等。对于他们的所谓规定，我一概不承认。当管教要求我要这样做那样做时，我首先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控制管教的邪恶生命，切断他们的邪恶之源。其次，正念十足地告诉他们，我是大法弟子，是国家公民，是被迫害的，不是犯罪嫌疑人，不穿号服，不被监规等。那一时期，我们地区的看守所关押的大法弟子很多，最多时同时有40多位。我们通过多种渠道沟通，组织同修在难中相互切磋，鼓励同修共同精进，形成一个整体，不让练功，不让学法。我们采取不同和平方式抗争，有绝食的，有集体被法的， 又持续发正念的法轮大法好口号声不时响起。我和管教们据理力争，一次和副所长理论了近一个小时。大家共同努力，使我们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大法弟子练功，巡视管教装着没看见，后来索性就不问了，再没出现因学法练功和不干活代靠关小号的情况。二，向内找，扎扎实实修炼心性。通过学法，我们知道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的借口之一，就是如果没有这么大的难，大法弟子修不高，修不成，这是典型的歪理邪说。回想在法难以前，大法弟子们经常在一起学法练功，相互交流，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心性方面修的是很扎实的。1996年，单位给我新配了一辆执法车，刚上了牌照才6天，就在我家楼下被偷了。那时也没买保险，事情出现了，我就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但是我们作为练功人，按理是由老师的法身在管的，别人想拿你的东西可拿不动。那为什么我的车还会被偷呢？我向内找，一是公家的车不应该私用，这是有占便宜的心；二是如果是自己的新车，可能会更爱惜，不会直接停到楼下，这是有私心；三是修炼以前收别人的东西，经常吃别人的，这些都是要还的。找出了原因，我释然了，自己出钱买了一辆一样的执法车。单位分管财务的领导知道后，让我开几张假发票给我偷偷报销掉，被我拒绝了。从那以后，十几年来我再也没丢过任何东西。一天，我穿着制服，开着执法车，在我家附近的农贸市场买了一袋红枣。红枣颗颗饱满，可回到家后，妻子却说，你买一袋烂枣回来干什么？我当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明明才买的红枣个个饱满，怎么是烂枣呢？我打开一看，果然发现红枣又小又瘪还烂。当时有点动气，心想家门口还骗人，找他去。可转念一想，不合常理啊，按理说都是熟人，平时见了我都很尊重，何必骗我呢？师父说过，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想虽然小事一桩，但这是针对我的心性来的。在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时，能不能放下，能不能悟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因为这件事情出现了，肯定有它的渊源，于是作为修炼人也就随其自然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在他们班组里或者他们同一办公室里有个人干啥啥不行，什么也拿不起来。有一天，不能干的这个人却被提了当干部，没提他，而且还当了他的领导，他那心里就不平衡了，上下活动愤愤不平，妒忌的不行。这个情节就像说我一样，在我们办公室里有个人，就是干啥啥不行，可以说从人品、学识、能力、社会关系等哪一样也不能和我比，但是提拔主任时偏偏提拔了他，而且做了我的领导。虽然我没有上下活动愤愤不平妒忌的不行，但是心理不平衡那是确实是存在的。对照师父的讲法，我悟道，如师父在《红银二戏一台》中讲，万古事为法来，这件事情的出现也许就是为我的提高，去掉妒忌心而特意安排的。我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呢？我不但没有闹情绪，而且在工作中一如既往地支持他。我的表现，领导和同事们都看在眼里，都说练法轮功的就是与一般人不一样。我受迫害出狱后到企业上班，上级曾给我配备的副总是全公司公认的男缠主，他个性强悍，凡事好自作主张，与其前任总经理之间有过多次正面冲突，关系僵到不能坐在一起共事。他和我配合以后，在大的事情上基本上能与我保持一致，对我开展工作起到了一定作用。由于他在大陆党文化环境长期影响下形成的不良习气较多，难免有时在背后做点小动作。有的下属学给我听， 他在背后如何如何说的做的，我都一笑置之。时间长了，有的人说你真能忍，还替我打抱不平。我想通过学法使我知道，现在世人的道德水平都在地狱以下。我是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两者生存的目的境界相差太大，我怎能和他一般见识呢？忍是忍了，只是此忍非常人之忍呢，那是一种宽容，那是因为我根本没有动心。而且我悟到，这本身就是一种假象。有人把一些事学给我听，一是对我的考验，二是我身上还有要去掉的关于这方面的因素。几年来，由于我做得正，他对我很佩服，我们俩相处很融洽，一次也没出现过不愉快。现在经常配合我向有缘人传酒瓶和破网软件。我始终认为，凡是与我共事的人都是有缘人，都是被救度的对象。三，讲真相，兑现誓约，救众生。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告诉我们，我所说的这个真相啊，包含的内涵很大。现在讲的是告诉人邪恶为了迫害法轮功编造的谎言真相，中共邪党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真相，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这个真相，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大家也在讲，这个真相人很难认识。不管怎么样，将来还有许许多多人不知道的，想要知道的，或者是人认为是对的，其实都是错的，许多真相全都要显现出来。人不相信的也会给人看。从古到今，人真的要经历一次刻骨铭心的轰轰烈烈的大的变化。从师父讲法中，我悟到讲清真相将贯穿我们整个修炼过程。因为人凭借肉眼和现代科技认识到的这个宇宙的一切都是假象，三界的理也是反理，从初期的弘法到现在的面向世人讲清真相，到将来许多宇宙真相的一一展现，甚至到我们圆满以后向我们世界里的众生讲述我们证悟到的宇宙法理，也是讲清真相的过程。讲清真相与我们修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在正法时期，是我们兑现救度众生誓约的重要方式，是每位大法弟子都要身体力行的大事。我讲清真相的历程应该是从1999年425以后就开始了，因为那一时期大陆中共邪党当局在酝酿着迫害大法，我们各个练功点的同修自发结合起来向世人政府机关讲真相。那一时期讲真相的重点是讲大法如何好，修炼能治病健身，讲修炼大法教人做好人，促使社会安定等。720以后，邪恶为达到破坏大法毁灭众生的目的，撒下了弥天大谎，对大法造了许多谣。初期我们就针对邪恶造的谣言向同事、亲戚、同学、熟人讲真相。随着迫害的升级，媒体持续造谣，大量众生被毒害，受到蒙蔽，我们就开始打印真相资料，后来从明慧网上下载真相资料散发。那一时期面对严酷的迫害，大法弟子、原练功点辅导员、各辅导站站长、副站长放下生死，纷纷走出来赴京上访和投入到讲清真相中。我作为大法的一粒子和走出来的同修一道，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跟世人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不幸再次被恶行绑架。在看守所里，我所在的号房老大是社会上所谓混世的人，此人比较讲义气，自持有一定文化，也读过两遍道德经，在邪恶的谎言蒙蔽下，对大法有一定的误解，认为道德经才是最高的。见面后，一会儿他问我懂不懂这个理，一会儿问我懂不懂那个理，从他问话的语调明显听得出有高高在上的感觉。我友好地请他把他参悟的道理表达出来，等他表达出来后，我首先肯定了道德经，随后我按照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对他表达的道理进行解读，同时讲出了高于他悟到的理。他非常震惊，问我是从哪里知道这些道理的， 我回答，都是大法师父告诉的。他马上改变了态度，把我安排在他旁边休息，并向同号的所有人员说道，今后大家都要照顾他，他是值得尊重的人。从那以后，他经常与我交流，并把大法经文要去看。在看守所里，我发现绝大多数所谓犯罪嫌疑人都痛恨共产邪党，但由于受邪党的造谣诽谤宣传，不同程度对法轮功有这样那样的误解。向他们讲真相，先耐心倾听他们的疑惑，然后有针对性地向他们说明，一般他们都能接受。两年多来，对进进出出的每一个所谓犯罪嫌疑人，我都认真地讲清真相，消除了他们心中对大法的误解。相当一部分人做了三退，有的还愿意学练法轮功。出狱后，我应聘到当地一家知名企业工作，无论对董事长还是一般员工，我都没有隐瞒我大法弟子的身份，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在现实社会中明明白白修炼自己，做好常人的工作，同时坚持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对于生意上的伙伴，由于本着公平交易的原则做事，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办事雷厉风行，从不收受回扣和好处费，常常受到对方的称赞和感激。每每这时，我就会说，我是大法弟子，是师父让我这样做的。同时结合政府的腐败，向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效果都很好。当然也有特殊的，特殊情况我采取特殊方式对待。有一位项目合作伙伴是个邪党老党员，对邪党有一定看法，但就是不愿意退党。我感觉他主要问题是对邪党的邪恶本质认识不清，就创造条件，利用赴外地洽谈项目的路上给他播放酒瓶听，连续几次外出，直至九篇评论全部听完。我感觉对他的震动很大。果然前几天他主动打电话给我，要我帮他退了。由于在电话里不能明说，他不放心，又专程来到我处，看着我上网帮他退掉才放心。对于同学、朋友和原来的同事，为了更好地讲清真相，劝三退，我主要采取热心参加同学、朋友的婚丧嫁娶，目的是恢复联系、融洽关系，以便讲清真相，救度他们。有时参加一次聚会，就能散发十几盘神韵晚会光盘。我平时开展业务，也经常与政府官员接触，对于他们讲真相也不放松。政府官员对邪党的腐败更清楚，绝大部分都是身在其中，得过且过，他们怕心很重，比较注意影响。对于向他们讲清真相，与同学、民工不同的注意方式，一定要单独讲，只要他们觉得环境安全，能静下心来听，就容易接受。几年来，通过讲真相，我接触的科级干部乃至县级干部三退的也不少。当然，在我身边工作的同事办理三退的更多。目前，我的副总、办公室主任、会计、驾驶员及部分员工都办理了三退。值得一提的是，几年来，我对弟弟、妻妹、妹夫不止一次讲过真相，让他们三退，一直未能如愿。今年夏天，我们又聚在一起时，弟弟一家、妻妹一家都很高兴地答应让我帮他们用真名办理三退。风风雨雨17年，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正念正行走到了今天。经历中对照师尊的要求还有许多不足，在以后的正法进程中要多学法，修好自己，更加努力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